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发现 Shirley 现在在进行一场环澳之旅哦，在这个疫情期间，我都跟 Shirley 打趣说，我的世界好像跟你是两个世界，我还在墨尔本5公里的范围内，而且 Shirley 的中秋节竟然是在乌鲁鲁度过。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Shirley 现在人在哪里呢？
Hello Janice 你好，我现在人在Alice Springs 爱丽丝泉。
哇，
刚刚你提到说我们中秋节刚好就是不是故意安排的，可是我们就刚好行程刚好就到乌鲁鲁。我们是7月26号开始环澳露营 camping，因为我们 camping 所以我们每次计划都不会超过3个晚上，因为 camping 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决定于天气。
对，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就是注意看新闻的这个 COVID 的动态，所以真的很幸运啊，我觉得太感恩了，可以在乌鲁鲁过中秋节。我们有去参加那个 Sunset Dinner， 看到那个月亮真的又圆又亮。我跟我男朋友Ronnie， 他叫 Ronnie， 我之前没有很多 camping 的 experience， 但是他们从小在澳洲就是都是 camping 长大，然后这对我来讲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今年48岁，可是他42岁的时候就意外发现有这个帕金森的这个症状，所以他说他想要趁他还就是身体还算健康的时候提早完成这个心愿。我说我非常乐意，我们本来其实是2022年才要开始做这个环澳的计划，但是刚好今年就遇到疫情，然后我的旅游的这个生意也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想说现在应该算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出发的第一个晚上就遇到暴风雨
啊，这么刺激。
对，但是只有就第一个晚上之后呢，我们就去了 Fraser Island， 就是飞沙岛。所以有那一次经验，我们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先看好天气，然后如果要下雨的话我们就要住到一个 motel 或者是一个那个小木屋里。我们第一站去了 Fraser Island 费沙岛，它是在 Queensland， 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联合国保护的自然景区，可能很多华人如果没有在昆士兰可能不知道，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全部都是一个白沙的一个岛，然后岛上有75英里的公路，那这个岛呢只有4驱车才可以上岛，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就从昆士兰的内陆往西北的方向到 Mount Isa 这个内陆的这个矿区大镇去看他女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往北领地，然后我们可能就往南澳移动。我们其实是想要花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是7月开始，然后希望中间可以再回到西澳3个月，然后到明年7月，一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澳洲全部走完。
那听起来你目前已经经历了3个月多的露营，或我们说游牧人生哦。
对对，
那
Normal，
据我自己可能我去过乌鲁鲁或什么，我知道很多沿路上它完全是毫无人迹，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丛林，或是就是一个荒漠。那你们怎么知道哪边可以让你扎营露营？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分享一下？
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information， 现在在这个世界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这个这么丰富然后这么多人都在参与的世界。 Caravan and camping， Caravan 就是房车嘛， Camping 就是露营。那澳洲呢这个族群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你要是出门了之后走上这条路你就知道这个族群很多。当然最多的是他们说的是 Grey Nomad， 就是英法族的游牧民族，很多澳洲人他们在退休之后这是他们的梦想。那再来就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人，很多家庭他们都是 pull the kids out of school， 他们觉得反正是小学很 OK， 所以他们一次可能会带孩子出门1个月甚至3个月，甚至我昨天遇到一个 family 他们要离开12个月。这种的 Facebook 脸书的族群很多 camping groups、oh, 你只要 search camping Australia 就看到很多很多。再来呢，有个很重要的 app 叫做 Wikicamps， 这个 app 呢非常的神奇，它其实就是一个露营的、点评的一个 app。 这个 app 买了之后呢，即使你没有通讯的地方也可以看，也可以收集资料，
露营版的 Trip Advisor 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露营不是随地你就可以露营，每一个州它都有规定哪里是 camping 是 allowed 的，那每个乡镇他们自己也会去规划、哦、你来到了我这个 town 你只能在哪里露营，这样子商业化的营地里面就会有很完善的一些公用的设备，这种的话就是大的城市或 town 或是景区才有。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公园，每个州有他们自己国家公园的就是规划，你可以到每个州的 Parks and Wildlife 的、官网去查、它都会有一个 camping 的 section、
嗯、
那再来就是多乡镇它会为了要吸引过路的人能够在他们的 town 里面消费，所以他们会有免费的 camping area， Wikicamp 都可以查得到。 Google 的地图其实只是只能参考，你可能还要参考另外一个 map 叫做 HEMA H-E-M-A、那个是专门给野外探险的人看的，因为 Google 其实它很多找人去的地方它的资讯有时候也会不准。
找到了露营之后呢，因为就我所知很多我们的华人家庭或是华人的三五好友，其实他们也很想要尝试澳洲的这个露营文化，那当我们、进到了营地了，对于一些露营的新手一些小白来说，有没有哪些建议或是说有一些你的经验谈跟这些新手来分享？
澳洲有几个房车公司可以先去就是注意一下他们有什么 special、其实一般离市区不远的地方都会有 caravan and camping park， 也可以叫 holiday park， 你可以先去租一台房车。有分两种，Caravan 是车子后面拖了一个房车， Motorhome 呢就是你是直接开着那个车面包车去改装，里面就可以住四个人。那我觉得可以先从那个开始试试看，然后你就去营地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式的设备跟露营的方式，也有搭帐篷的，也有像我们这种我们的帐篷其实是在我们的车顶的。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的建议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想要买什么都买，帐篷也买，然后什么这个瓦斯炉，然后这个烹饪的，你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你就慢慢的去观察，甚至你可以买先从一个小的帐篷就在你自己家的后院或者是附近的哪里可以camping 的国家公园，
不要冲动，先多做点攻略，是不是？
对，而且因为其实澳洲很大，然后其实是说实在的，离开市区之后，在 country 或是 outback， 真的人很少，会很荒凉，所以你不要一下子想到就是到很远然后都没有人的地方，其实危险度还是蛮高的。
嗯嗯，
但是那个乐趣真的是不是跟普通的旅游一样的。我这一次我觉得让我对那种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我反而平常在城市生活不会去很深的体会得到，可是当我们这一次这样子开始露营的时候，比如说 我们知道说星空很美什么，这个我就不说了，
嗯，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发现有树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树，
诶，为什么？
因为你在野外露营太阳热的时候，你没有树荫真的是很折腾，真的会觉得很热到不行，然后突然有树荫就觉得所以就会觉得很感恩，就觉得这个树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水也是，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像我们现在住来 cabin， 我们就觉得哇自来水好神奇哦， It's a miracle tap water。 然后我觉得最深的感触就是我真的觉得人的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我们人要生存的需要，钱不够然后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够，你会很想要很多东西。其实我发现在城市生活很多的需要其实是为了赚钱创造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旅游方式会让你很深的去反省自己，说我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 let go 的。那好玩的事情就是 澳洲人他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会挥手，因为其实路上什么都没有，其实说蛮无聊的，要给自己找一些乐趣，所以我们就会算说过去一个小时之内有多少人跟我们打招呼。再就是我们在昆士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蛮好玩的，就是因为他们为了怕就是驾驶人疲劳，一般都你会看很多上面就说哦不要 drive tired。或者是说就是要注意安全，又或者你要休息一下。可是我们在这条路上竟然看到有猜谜语，他为了要让司机不要想要就是太累，他会猜谜语，然后他就先给你一个谜语，然后大家在开了两三公里之后会有答案，
让你一直动脑，一直在
动脑，
一直醒着的状态。
还有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这里的乡村的 pub 都各有特色，因为在澳洲的乡下他们需要靠皇家医疗服务Royal Flying Doctor's Service 才有办法就是解决他们一些就是 accident 啊，或者是突然有人生病，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ervice。 然后每一个 country pub 都有自己标新立异为这个Royal Flying Doctor Service 募款的方式。
加码问一下，有没有像你说比较怎么讲刺激或惊险的？因为你说即便做了很多功课，事前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或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比如说我们在地图上面看到的路是直的，因为我们在地图上面是一条线嘛。就是 我们因为是开四驱车，所以我男朋友他会想要去一些就是只有四驱车可以到的路。那澳洲这种路很多，这种路呢就是 Google 比较不明显，要看 HEMA 的路地图，没有铺柏油的路他会就是点点点嘛。但是我们 map 上面看起来是就是线而已，对不对？然后你就知道说哦，那里是没有铺柏油的地方，但是有路可以走。一般的概念觉得没有铺柏油的地方可能就是沙，但我发现不是只有这样子，它有可能是很多的石头。我们从辛普森沙漠出来的时候，其实辛普森沙漠虽然500多公里的这个横跨沙漠，但它里面的路线其实规划得很好。只要你物资充足，然后你的车子的状况是很 top， 是非常好的状况，然后事先做了很多的准装备跟功课，假如说你有卫星电话，然后你的这个车子 condition 非常好，其实过那个沙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但是出了沙漠之后，有一条路大概有100公里长，全部是石头，而且是很大块的 rock。 那个反正是我觉得整个横跨沙漠到北领地就是最后这一段出了沙漠以后反正是最难的，但是你在地图上面看是平的，所以这个是你事先即使看了很多别人的游记或什么，他们如果没有讲你不知道。然后有一次我们不小心看 Wikicamp 上面，我们觉得哎，这个国家公园这个照片看起来很棒，我们可以去，然后也是要开四驱车，但是留言的人只有两个人留言，就说我这个 SPA 非常的美，非常的 beautiful， 然后他们在那里看了好几天，然后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也要去。结果去了之后我们觉得真的哦，真的像伊甸园一样，就是有树，然后中间竟然有一块就是绿地，那我们就觉得哦，这可能是国家公园里面以前有人用过，可能后来就荒废了，然后就是可以提供人家露营。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天，第三天的早上我爷爷开车过来，然后上面有四只狼犬，然后他就说这里是我的私人的 property。 我说很不好意思，我们以为这是国家公园，所以应该 OK， 而且我们是看 Wikicamp 上面，他说、哦、我们家已经是第四代在这里跟政府租用这个国家公园养牛的家族。我们是有感觉到说他可能有哪里不太高兴，但是我们就是笑脸的迎接说 Hi how are you， 然后他就说哦，这里是我的 private property。 但是我们是因为一开始是很 friendly 的跟他打招呼，他也都降温了，他也没有就是生气，他只是跟我们讲说哦，这里之前有人来我这里露营，然后他们把自己弄得很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哦，不好意思，那你如果希望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可以离开，他说不用 it's okay， 我说我们说我们本来是明天早上就要离开，他说 It's okay 你们就 stay。 我们说哦，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damper， 我们等一下就是这个面包很快就好。然后他说 He cannot reject， 他说他没有办法拒绝这个好意。然后结束之后他还给我们他的 email，他说你们以后如果想要再来就 email 我就可以了。
哦，哇，
就是这也是你事先没有办法预料。但是我们学的功课就是 Wikicamp 上面即使有人打五星，如果没有超过十个人的话最好还是要小心。我在这里做一个最后的补充，我们去南澳的时候我们要去那个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那里去年大家都知道有森林火灾嘛，那澳洲有一个慈善团体叫做 Blaze Aid， 他这个团体呢他们是帮这些受到火灾影响的这些农夫们，帮他们就是重建他们的农场，所以我们会去那里当义工。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